第177节，1965年8月11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知合理的多重人格的案例存在。在此，我们有好几个人格，全都在一个自己内运作，每个都不觉知有别人，而每个都各行其事。主要的自我同样的不觉知别的人格，他们实际上往往在争取统治权。现在保持这个概念，再度思考在醒时与做梦状态里自己形形色色的面相。形形色色的我并不觉知做梦的我。一般而言，对催眠的研究将大大的扩大人们对人类人格的理解。这些分别的意识状态，这些觉知的多重层面，这些仿佛不相关的人格面相，并非不自然的由催眠带来的人工产品。催眠只是让你直接研究人格的一个方法。不过该记得，催眠也是一个行动，而将改变人格到某个程度，就像所有的行动都改变与影响别的行动。这些影响，这些能经由催眠展示的形形色色仿佛分开的自己，在醒时与做梦状态两者都持续且相当正常的运作。所以在做梦状态，在自己之所有部分之间沟通是可能的。在梦中，如果好像人格以其最真实的状态出现，不受时间与空间拘束，那的确是因为基本的自己是不受时间与空间拘束的。对出现在梦境里的空间、距离与时间，以及在其内人格可能的自由度，我们将做个相当广泛的研究。它将使自我本身能扩大其意识及其知识。当你们在正常的清醒状态里，你们可以给你们的潜意识指导，而它会听话。举例来说，在睡前你可以建议，第二天当你在工作时，潜意识将摄入而为你自己的方案做出设计。不管你有意识的关怀为何，你的确可以对潜意识建议，它以这种方式进行。因此自我能做手边的工作，同时潜意识则为你和你的内在目的工作。显然你也可以指挥你的潜意识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反应。当你害怕你的身体有任何难题时，你能立刻将你的觉知力转开。当你觉知的焦点改变时，身体的症状将消失。这需要一些技巧，但却比它听起来要简单。你只需给你的潜意识暗示，告诉他，他知道如何操纵，而暗示下一次当你在困难中时，他如此做。译注：此节被赛斯戏称耶稣会士的比尔·加拉格参加了。赛斯说，以后每当比尔在场，他即将讲神的观念，这将涉及相关的事，好比灵魂、能量转换、我们层面的循环、灵性、源头之源头、钉十字架、开始与结束、祈祷与生存意志等。在本质上，佛教的确比其他宗教更接近实相，不过佛教徒则往往过犹不及。如果他们太过，那么他们就太过关心内在实相，以致对实质的疾病和灾难变得太过容忍。如果他们不足，他们便没通透到能真的没有痛苦地承受这些实质的灾难。他们相当有知识，但却有所不足，了悟所有的物质东西都是伪装是一回事，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操纵这伪装，它可以造成最大的灾难。你绝不可忽视它，你必须了解与利用它。 事实是，就像许多宗教告诉其信众那样，追随与实践佛教的千百万人们被告以更好的世界会来临，所以忽略这苦、这恶、这痛以及街上的谋杀，当你的肚子膨胀，因为饥饿要处在狂喜里，这并不人道，而更远远不是神圣的。在生命与意识的所有面向里，都有个统一，都有个喜悦，以及一个提升。人们挨饿，对任何宗教都没有好处。以实际方式利用灵性知识，并没有错。价值完成，暗示所有的能力与所有的潜能的完成，包括十分实质的潜能。我提到过的金字塔完形，具有远超过人类拥有的那些经验。然而，他们关切你们中最微妙的存在。除非身体的面向也发展了，否则潜能无法充分发展。你们的工作是，在物质宇宙尽可能的操纵得最好，而在其内发展任何一派的宗教领袖。任何一位领袖为了循着其他层面的发展，而局限的只循着某一层面的发展，都出卖了其信众。